大家早安，今天早上的诗班都是弟兄，大家就应该已经知道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父亲节。一个月前5月11号我一开始问了一个问题，21世纪的母亲妇女会不会倍觉艰辛？同样的，今天早上我也一开始要问21世纪的父亲丈夫会不会倍觉艰辛。这两个问题好像表面上不容易一起成立，为什么如果21世纪的母亲因为妇女在家中参与的角色地位跟机会比以前多，所以觉得更难？如果做母亲觉得更难，做父亲应该觉得更怎么样？轻松了，怎么可能也会觉得更难呢？这两个问题其实可以同时成立，因为这都是时代、文化、社会、家庭架构变迁的结果。有人用一个简单的一个字来描述现在这个时代， Triple A， 三个 A 不是那个你要买 Triple A 之后开车出去就可以，车子坏了可以打电话找人家来修，不是那个 Triple A。 有人用 Triple A 来描述现在这个时代， Against all authority， 三个字的字母字首都是 A， 这是一个 against all authority 的时代，反对、抵抗、排斥一切权柄形象的时代。我们眼前有很典型的例子，自从2011年年尾2012年吹起的阿拉伯春风之后，阿拉伯的春天之后，典型的例子就是埃及这个国家。自从阿拉伯的春天吹起之后，这个国家换总统已经换了3次了，这个国家的政党换下一个换上一个之后已经换了3次了，现在是第4次， Against all authority， 反对、排斥、抵抗一切权柄形象的时代。在这一个 Triple A 的时代，为父的一方面要被要求做头，一家之首，一家之首，但又是一个，如果你看埃及这个国家的话，这是一个见头就栽的一个国家。做父亲的一方面被要求要做头，却是在这样子一个反对、抵抗、排斥一切权柄形象的时代，是难的。而今天的经文让我们觉得难上加难。以弗所书第6章第4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又要父亲做头，又告诉父亲说你可千万不要惹你的儿女生气。伸头缩头都不行，你会不会觉得倍觉艰辛？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我们的中文的翻译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我让大家请同工按我给大家这个投影片的英文的经文， NIV 新国际版的经文的几个2节。在 NIV 里面，以弗所书第6章第4节的上半节， Fathers do not exasperate your children，然后在哥罗西书同样的是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他用了另外一个字来讲做父亲的事情， Fathers do not embitter your children。 exasperate and bitter， 这是英文的翻译，翻译的我觉得很好。他并没有翻说 do not anger your children， 千万不要让你的孩子生气。他用 exasperate 这个字， exasperate 是什么样的气？就是没有气的气。什么叫做没有气的气？就是吐不出气也吸不进气的那种气，那叫做 exasperate， 气到一个程度吐不出气也吸不进气，没有气的气，就是 exasperate， 气结这个意思。有气发不出来而又咽不下去的那种气。而哥罗西书保罗用的另外一个字就把他的意思可能就更清楚地表达出来了。当我们有那发不出来的气又咽不下那口气的时候，我们里面就生出了苦毒。 Do not embitter your children， 没有气的气是一种冤气。一个人心里有冤气之后，他就会生发苦毒。所以中文如果按照 NIV， 采用 NIV 的这个翻译的方式来表达的话，应该说是父亲不要使儿女气结，父亲不要造成儿女苦毒。而保罗在哥罗西书跟在腓立比书跟哥罗西书里面，他讲这两件事情的时候，在哥罗西书他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而在哥罗西书他又进一步的说明，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免得他们失了志气。所以今天早上我的题目是培育有志气的儿女。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万有的主宰，每一个世代都有每个世代特别的挑战与难处，但上帝荣耀的真神，创造万物的主，也继续托住万有的主，他的作为从不间断。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可以来到主施恩的宝座面前，寻求你的恩惠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帮助我们有智慧，加添我们心里的力量。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教育培育有志趣的儿女，其实就是两点。第一点就是要认同，第二点就是要区别，就是两点而已。认同，认同什么？认同我们儿女成长的挣扎甚至于失败，也就是说要承认我们儿女成长的挣扎甚至于失败与我们成长时候的挣扎与失败是相同的，这就是认同。看到我们的孩子觉得他有违背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以前也有违背父母之处，看到我们的儿女有让我们失望的地方，我们就认同说我也在我成长的时候有让我的父母失望。我们生气，我们着急，我们觉得困惑，怎么孩子是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我们认同在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的父母给对我们有同样这样子的情绪跟看见。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承认在我们成长的时候有过违背父母的地方，有让父母失望的地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但是有时候会被忽略，为什么会忽略呢？因为我们可能认为我们的父母不像我们这么费神，不像我们这样子费了这么多的功夫，然后我们很想跟我们的孩子说，你看我们的爸爸妈妈从小从来没有像我们对你们这样子费这么多的心血，花这么大的功夫，我们现在长得这么好， 我们长成这么像样的样子。是的，在我这个年龄的层次的人，有时候去想我们的父母，真的好像几乎没有管我们什么，我们就自己怎么样长成这么好的样子了。哎呀，如果我用一个例子来比的话，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在一个放牛班的一个情况长大了，而我们给我们的孩子是什么班？不是自由班，是加强班，是加强班。我们是放牛班，就这样子被放牛放在野地里，就长得这么好，都来了美国，拿了硕士，拿了博士，而我们费尽了心思加强培育他们，我们就难以认同。这种感觉除了有这样子，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给我们儿女的机会比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机会要多很多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这种感觉其实也是因为人都有一种选择性记忆的倾向， selective memory。 我们对于记忆其实一直是有这种选择性的这个记忆的倾向，每个人都有这种倾向。举个例来讲，夫妻两个人之间有矛盾，有一边说你下班都不做家事，讲了这句话，另外一边说什么没有做，然后就指着那个月历，上个月几号我回到家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他以为这样子还指着月历讲这件事情可以化解这个矛盾。两个人都在用选择性的记忆，两个人都没有错，两个人也都没有对。说你都不做家事的人，他的选择性的记忆很可能是大部分的时间这个人没有做家事，而这个人一听之后就想说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也请各位以后啊，你讲夫妻的时候不要用这种都全部一切都不要用这种话讲，因为你讲这种话你就给对方回答的空间了。两个人都是选择性的记忆，都没有错也没有都对，问题是继续坚持下去的话，关系是越来越恶化，越来越僵持，不会生发正面建设性的结果。对别人的缺失有认同感，耶稣有过这样子的教导，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哎呀，我有时候越想耶稣所讲的话里面除了有道理之外，而且他用一些，你如果闭上眼睛去想那个形象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用的那些形象的智慧实在是太丰富了。我的眼睛里面长了一个一英寸的一个木头，我怎么可能看得见另外一个人眼睛里有刺呢？这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照耶稣所说的发生了。这是一个滑稽的画面。不但如此，这是一个可怕的画面，因为耶稣继续讲下去，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我的眼睛有一个英寸长，那个直径英寸长的木头长出来，然后我对着我的孩子说，儿子啊，你眼里面现在有根刺，让爱你的爸爸帮你挑出来吧。我们当中哪一个人眼睛如果现在有问题去看眼科医生，躺在手术台上，然后那个护士来把你眼睛打开，点了一些眼药，在你模模糊糊中要看你的医生进来了，那个医生进来之后，你发现你一看他，你发现他两个眼孔是，他的瞳孔是白的，一个白色瞳孔的眼科医生现在要来看你的眼睛，你会怎么样？马上转
从手术台上跳起来就怎么样夺门而出，你怎么可能会让一个瞳孔发白的人来治你现在还看得见眼睛的眼睛？这是一个可怕的画面。我不能够认同别人的过失，就是我自己眼里面的过失变成良木一般的粗了，然后我还坚持说，孩子啊，让我把你挑出来。
眼中有一小根刺，那位要帮我挑出刺的，他自己的眼睛里面有一英寸大的大木塞，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所以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一节，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不但去不掉另外一个人眼中的刺，勉强这样下去的话，坚持这样下去的话，会造成更大的撕裂，更大的扯伤，会把他的眼睛弄得更伤，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所以我们要认同，我们要认同我们的儿女成长的失败、挣扎、挫折、障碍，在我们成长的时候都有。这个应用其实就很简单，最直接的就是不过分强调我们儿女的缺失，或者说不过分的去追讨他。不管我们怎么样的可以 justify 自己，我们怎么样的可以为自己所付出的这个代价来觉得说我们可能期望他比我们成长的时候更好，因为我们是放牛班长大的，仍然不要追讨他们的缺失。但另一方面不是那么直接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追讨他们，我要提醒我们当中所有华人的父母，另一方面我们可能要少跟我们的儿女讲想当年那三个字，要尽量的少跟他们讲想当年。即使我们的本意是好的，想当年你知不知道你爸爸在深沟里长大了，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我们不但是放牛班，我们是那个山沟里贫瘠的山沟里的放牛班。然后想当年你爸小学初中高中过关斩将，每一次都考第一名，一级一级这样升上来。 我们跟他们说想当年我们是如何的苦读，
我们的本意可能是鼓励，可能是很想跟他们说再恶劣的环境你只要努力就可以有改善的机会，我们甚至于很可能在孩子已经知道自己有某些失败的时候跟他提想当年这三个字，
他可能会有反效果的。因为在当我们说想当年的时候，我们好像在数落我们的儿女，我们好像要他们产生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你这么好的机会你却这样子的把它辜负掉。即使我们不见得有意思要数落我们的儿女，当一个人当现在这个环境的人提想当年的时候，他很可能造成听的人心中的冷漠 cynical， 很可能会让我们下一代的儿女们对很多事情产生一种冷漠。我不知道华人的父母会不会有这种恐惧，或者甚至已经意识到了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比我们年轻的时候好像对很多事情都很冷漠，英文叫做 cynical。 他们为什么冷漠？ 因为当我告诉我的孩子想当年的时候，就算我的意思是好的，他也可能看我是一个自我吹嘘的一个父亲。尤其是大家都知道怎么样判断人的缺失的时候，他会觉得一个有缺失的上一代的人却一直要提过去的光荣。其实连我们中国人都讲一句话，好汉怎么样不提当年勇，好汉是不提当年勇的。就算没有这些负面的结果，我们如果用这样子的方式，不是用一种认同的方式，不是一种承认我们儿女成长的挫折跟失败，在我们成长的时候也有的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儿女有一个情况，就是他根本听不懂，他根本听不懂我们想要跟他们沟通的。首先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山沟，他不没有办法想象那个山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我们的现身说法让他们听不懂。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忽略的我们儿女现今听不懂我们所要传递的这件事情，那是因为我们生长的世代对于权柄形象带着某一种仰慕的情怀，所以上一代的人在我们眼中是一个权柄形象，当他提想当年你爸怎么样你妈怎么样的时候，我们都是很仰慕的在那边听这件事情。而现今这个世代对于权柄的形象不是仰慕，现今这个世代对权柄的形象是带着怀疑的，是带着怀疑。这是一个 AAA generation against all authority， 反对排斥抵挡一切所有权柄形象的时代。所以就算我们没有要数落我们的儿女，就算我们只是要借着一个我们自己成长中对我们感觉上回忆中有记忆的一些好处想要传递给他们，若是我们不明白认同我们的儿女挫折跟失败是我们也有的话，我们忽略了他们现在的环境跟时代不同于我们。这是第二点，区别，区别。我们必须认同我们儿女的挣扎与失败，同时我们必须区别，我们必须洞悉我们儿女成长面临的环境所处的环境与我们有极大的差别，我们必须洞悉这个差别。这些差别是必然的，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换句话讲，这些差别的存在就已经存在了，不是我们儿女他们的个性所造成的结果。这些差别是没有办法避免，不是我们儿女的责任，甚至于是我们选择之后的结果。华人的家庭父母决定安身立命于美国，我们的儿女就必须在这个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长大，而我们是在东方文化影响下长大的。这个区别一定要看得很清楚，洞悉这个差别，接受这个差别，就不坚持我们成长时候所受到的影响是对的，是好的，或者说就不会把我们受的文化影响强加在儿女的身上。因为文化影响的差异，文化影响的差别 有一些不是绝对的对与错，不是绝对的黑与白，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不像我们想的说西方的文明西方的文化就是要制造出一批悖逆的儿女，而我们对我们的父母还保持着某种的尊敬跟孝顺，所以我们成长的环境一定是对的，我们就强要把我们现在所产生的这些价值跟理念，我们以为是某种影响某种文化影响的结果加在他们的身上，因为这些差别是必然的，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文化影响的差异有一些地方不是绝对的对与错黑与白。我举几个例子，东方的文化当他讲到一个人的美德一个人的人格最主要的需要的是哪一些，我就讲我们华人的文化好了，中国人的文化培育一个人的人格，什么是一个人有美德有德性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答案其实很简单，请问八德之首是什么啊？忠，我们都背过四维八德，我们都背过八德之首是忠。当想到美德这件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字背出来的想到的是忠。西方文化呢，西方文化并不是不讲究人应当培育出一些美好的品格，并不是不讲究，但是西方的文化探讨人的美德的时候他说什么呢？我自己没有在西方文化长大，其实我不太有什么资格好像专家在讲，但是就我自己所做的一点点的研究一点点的这个 research 我发现很有意思，举个例来讲， Cicero 这一个在公元前一世纪知名的哲学家思想家著作家辩论家演说家，他说人的美德最主要的是勇 courage c-o-u-r-a-g-e 勇气勇敢。Cicero 不但认为一个人的美德要最后塑造出勇气这个结果，他甚至于认为勇气是一个人继续发展他其他美德必须具备的，这是根基，这是基础。这时候认为有勇气的人才有可能让他的人性里其他的一些美好的品格慢慢的发展出来，也有一点道理的。我们都知道人应该诚实 honest 要诚实，可是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不敢诚实，我们有时候发现我不诚实是因为我没有那个勇气诚实。所以当 Cicero 说勇 courage is the chief of virtue 是所有美德最主要的时候，有道理的。但这两个中间的差别就不但是在字上面了，一想到忠，它是一个以群体为出发点的，如果在我的个性里面要培育出忠的话，那很显然的必须在我个体之外有一个对象是让我忠于他的，而中国人的这个忠的对象是非常的大，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这种以群体为出发点的美德在八德的第二个也是这样，第二个是什么？孝，范围缩小一点，但是仍然是一个群体为出发点。勇就不是了，勇是以个人为着眼点，忠是在一个群体既定的价值跟理念中找到我适当的定位，勇在于我自我的发掘 self discovery self development，
我自我要发展出这个勇气来。
都讲人应该有一些美好的人格，这不但是思想家、哲学家他们的理念，其实不同的文化用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物来传递这个理念是更普遍的方式。希腊有名的作者荷马，在他所写的著作中，最长最有名的伊利亚德，其中就描述一场有名的战争 Trojan War， 特洛伊战争。在这个战争中，斯巴达的王要出兵去攻打特洛伊的时候，他去邀请在希腊最有战绩的阿基里斯 Achilles 来参加他的这个出兵，来跟特洛伊打仗。哎呀，都是打仗，我们中国人也有打仗的英雄，我记得的就是岳飞，对不对？岳飞参战，他的美德不但他是一个好的一个人才，他的美德就在他的背后刻了什么字？精忠报国。他的美德就在那个字忠。而且岳飞真的是一个人才，因为给他刻上这个字的不是跟他一起当兵的哥们，是谁给他刻的？他妈给他刻的。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这个故事太美了，忠孝双全，都是去打仗。阿基里斯他并不是忠于斯巴达的邦国，他并不是忠于他的宗族。事实上在这个故事的描述里，有拍这个电影的人也有表达，在他被邀约回应的过程中，他表达出对斯巴达王一种不屑的态度。斯巴达王要去打特洛伊，因为他的王后被特洛伊的一个王子骗走了。对于阿基里斯来讲，为一个女人去打仗，这太瞧不起了。但是他说，我参战并不是因为忠，我参战并不是因为孝，我参战因为我是一个什么？勇士。我是一个有勇气的人。他参战是因为他个人是一个有勇气的英雄战士。各位弟兄姐妹，你我的孩子在这个西方的文化里被培育，都是讲究人格的培育成长为目标，但他的表象、他的表达、他的过程是不一样的。当我们用我们被培育的经验去套在我们儿女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哎呀，怎么这么不懂事，怎么这么不听话，怎么这么不长进。在我们的脑海里，他们不懂事、不听话、不长进，因为我们认为一个群体已经既定的理念跟价值，他必须在那个既定的理念跟价值里找到他适当的定位。所以当他挣扎的时候，当他在自我发掘的时候，当他在学校里面借着这个西方的文化，勇一直讲的就是，你若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你若是一个好汉，是一个，我不知道女孩子用什么方法来描述哈，你必须是一个自我发掘的人。所以当他们在这自我发掘的过程中，我们告诉他们的就是，你不懂事、你不听话、你不长进。我们的儿女非常的困惑，他想长进，西方的文化告诉他，你要长进，你必须去勇于尝试 ，try different thing。失败了之后怎么样？再换一个 ，it's okay。而我们就好害怕、好紧张，因为他们不 fit 我们心中的想法。 我们的孩子说此路不通就换一个，为什么这么紧张呢？为什么要说我们不长进呢？不但这个过程这个表象完全不一样，还包括父母对儿女成就满意或不满意的反应。既然忠孝为出发点，个人的成败，群体也跟着成败，个人的荣辱，群体也跟着或感到光荣或感到羞耻。所以许多的年轻人他非常的困惑，如果父母指出他在某些地方上应该更长进，应该给自己一个更好的目标的时候，他可能当时对那件事情他可以接受，但是他困惑的是为什么父母会如此情绪化的反应。如果你叫他们用英文说出来的话，如果他那个时候还说得出话来的话，他很可能会说 Why do you take it so personally? 你为什么认为这件事情跟你有那么大的关联？他可能会说我可以承认我不够努力。Why do you take it so personally? 因为忠孝会讲到整个群体的羞耻。我在这也要讲一下，我读过一篇文章，我还没有被完全说服，但是里面有些地方有道理。那篇文章讲到东方的文化探讨一个人的缺失的时候，跟西方基督教的影响不一样。这篇文章探讨，他说基督教的文化只探讨是否有罪 guilty or not， 其实整本圣经罪的问题就是讲这件事情，或者这个罪有没有得到解决。但是东方的文化不一样，东方是一个 shame driven 的 culture， 是一个因为要逃避羞耻，这就很麻烦了。因为羞耻是没有绝对标准的，考80分，考85分，考90分，考了95分，我们还是可以告诉我们孩子说 I'm ashamed of you， 没有标准的。我们必须洞悉这些差别。有一些无法避免的差别，它的层面就更大了，就不只是我们现在的儿女生长在西方这个文化里，它的层面更大，它的层面大到其实已经影响了我在台湾生长的环境，各位在中国大陆生长的环境，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更大的层面。我们现今这个时代，我们的儿女被周围的环境影响的机会跟程度，比我们成长的时候被周围影响的机会跟程度高出百倍千倍都不止。小的时候我放学回家基本上就进入了一个不被世界影响的环境了，我一走进家门，门一关就把世界怎么样关在门外了，因为没有任何的媒介会在那个时候继续的把世界的一些影响带到我的眼前。没有错，后来我们家有了收音机了，到了初中的时候有了电视机了，但是问题是全家几部收音机，你们猜？一部收音机。全家几部电视？一部电视。所以就算我坐在那里被世界影响，也是跟我的父母怎么样一起，也是在他许可的情况下选这台选那台。所以基本上我一回到家门一关，世界就被关在门外。而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世界是无孔不入的，是无孔不入的。我就年纪就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当中有一些孩子可能还没有到初中高中这一种很强烈的被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我就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小孩子小学的时候
就跟我们小学时候不一样了。哎呀，我们小时候九点不到就上床睡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一件事是比睡觉更有趣的了。Sleeping is fun. 没有一样事比睡觉更有趣。我小时候长大的时候，所有在我睡觉以前做的事都是没有趣的，在那边做功课做功课做功课。而今天呢，你的孩子被你说了进了卧室了，门一关，你从那个门缝看到那个 iPad 跟那个 iPhone 发出来的微光在那个门缝里面，半夜三点都还有非常多有趣的事情会让他醒着把那个机器打开。同时我认为我们的儿女活得很受压抑，我们很担心这个世界无孔不入地侵袭他们，我们的儿女活得很压抑，他们活动的空间自由比我们成长时候受限制的太多了。我小学四年级五年级开始就已经有了某种自由，骑上脚踏车跟我妈说我出去一下，她就让我出去了。我们当中现在有多少人会让你的儿女骑着脚踏车出去？这是我们儿女心里面的苦闷，他们活在一个很受压抑的时代。所以培育有志气的儿女在今天这个时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也是一个极大的机会。认同与区别，我今天早上选的题目培育有志气的儿女，我没有特别提到父亲这两个字，我没有说培育有志气的儿女之父亲，因为我要对父亲对母亲都提醒，时代的巨轮已经滚动到今天，做母亲是不容易。不容易的原因是因为在以前的世代母亲不需要做的事情，现今的妇女要做，所以不容易。我上个月讲的信息也有讲到有才还要有德。今天父亲节，我替父亲们说几句话。我鼓励在座所有的妻子，学习在你儿女的面前尊重他们的爸爸，在儿女面前高抬父亲的妻子，绝对是有益无损。做父亲也不容易，因为从前的世代做一个父亲的方式，这个时代不 work 了，必须调整。认同与区别，我请我们在座的父亲站起来。姐妹要鼓掌就先鼓掌。各位弟兄们，我们的父亲或许从来不需要学习讲究认同与区别，你我很可能是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的，但愿上帝给你智慧，给你心胸，在不同的时代神要用的是不一样的父亲。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你是厚赐美物的主，我们这些站立的就向你祈求跟仰望，赐给我们跟儿女认同所需要的谦卑跟胸怀，即令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从来不觉得
有人给予我们这个空间，但求你赏给我们跟儿女认同的谦卑与胸怀，也求你赐给我们能够辨别区别的智慧，好让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能够分别，能够知道什么是可以坚持，什么是不需要坚持的。愿主在我们把我们的儿女带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能够说他们是一群有志气的人。谢谢你，祝福每一个家庭，祝福在座的所站着他们的配偶，让父母同心在这个时代培育有志气的儿女。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